好，时间到了。师傅晚上好，师兄们晚上好。我们今天继续学习《楞严要解》卷六要解内容，三决定义常设在定，延迟戒律常设在定，三决定义。下面请刘来为大家上来吧。
好，我们还是接着学习这个，《楞严要解》。之前吧，这个前面所说的文殊菩萨拣择的这个耳根圆通，从25圣。各识圆通一直到后面的这个文殊菩萨选择二根圆通，全部就说完了。说完就第五卷差不，这个第六卷差不多就结束了。从第六卷末尾这地方开始呢，就开始说这个，不光是要为了利益自己呀，前面的事情都是在解决自己的问题，后面就开始除了自己的问题要解决，还要帮助大众来解决问题，这就是后面问话的这个缘由起由。所以在这地方呢，说出来了这个所谓的三决定义，三决定义里面呢又有各样的四众清净明慧啊，等等等等，离道场如三摩地啊，如来放光宣说神咒呀，等等等等，这后面的一切都是为大众而说的。就是我们听到佛说法的时候呀，听到佛在回答自己的疑惑，解自己的这个疑惑的时候，把自己的疑惑解完了，哎，你不能光把自己的疑惑解完了，因为我们这个楞严经它是这个大乘经典，大乘经典的话，它不能是仅仅是解决自己的问题，那解决完自己的问题，还要为一切众生来解决问题，那这就是阿难尊者在这地方又回过头来开始问后面的问题，也就是说这地方其实是阿难是在回笑向大。回向向大，哎，这就是说的是这个意思。所以后面的这些问题都是如何去对大众有益，或者是如何带领大众去解脱，或者与大众中说法如何就如何他们如何让他们这个进入涅槃妙心，哎，都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所以说后面的这些呢，就是为别人而说，为别人而问的，不仅仅是为自己而问。哎，所以这地方就说是，标题在这地方第14就是延迟戒律常设在定。为什么要说这个呢？就是说到三决定义的时候，说到三决定义的时候，就是说是这个，在这个阿难在这问未来是如何这个自觉已缘能觉他者，这就是如来应是如何去这样去做呢？然后释迦佛后面就说了这个后面的所谓的三决定义，我把这个经文贴上来，我把经文贴上来。就是在这个第5卷的第6卷的最后呀，他就说是在跟圆通法门说完之后呀，阿难这时候整理衣服与大众中合掌顶礼，心即圆明，悲心交解。哎，这就是说阿难的心态显露出来了，或者说是那种正道的心态慢慢显露出来。显露出来呢，哎，他还要接着问，还要接着来说这个事，就说的是之后说的是后面的这个。就说是寓意未来助众生故，即受白佛。他在这地方合掌顶礼，不是为了自己的疑惑，他是为了利益未来的这个众生，末世众生、末法时代的这些众生呀。他们听不到佛说法，或者说有好多人的这个疑问，他们没有解决，他们没办法解决，那如何去解决呀？这时候就是说是来请意佛说法，为未来的大众来说法。所以这时候就说是即受白佛，哎，合掌顶礼白佛而言，大悲世尊，我今已悟成佛法门，世尊修行得无疑惑，常闻如来说如是言，就说是，顶礼大悲尊者呀，顶礼世尊呀，我现在已经您说的这个，前面所说的这5卷里面所谓的这个七处真心呀、十番显见呀，以及后来的这个空如来藏、不空如来藏、空不空如来藏，到这个修行方法，从这个从耳根入手呀，就是这个耳根圆通法门呀，从这些种种的圣贤方面，已经明白了这个佛法的究竟意旨，或者明白了这个佛法的真实义理，这就叫我今已悟成佛法门。这个成佛的法门，我已经明白了，也就是这个路头我已经清楚了。在这之前，我是不明白这个路头的，或者是仅仅是听了这些言辞，听了这些教理，听了这些语言，但是呢，对它实际背后的意义不明确、不究竟，理解的不透彻。所以现在已经明白了，也就是佛在这地方啊，前面所说的任何法是这个无量劫来阿难在这无量劫来听闻到佛法的时候，那些佛法都是什么呀？都是指月之指。都是指月亮的指头而已，都是这个。这时候呢，阿赖终于看到月亮了。哎，我看到月亮了，或者是那个家呀、那条路呀，我已经认识了，我已经识得了。我现在从这条路上走回去，一定能走到家。所以现在所说的已悟成佛法门，就是我已经知道这个回家的路了。这就是所说的成佛法门。所以说这个成佛法门在哪呀？就在明心见性。明心见性这就是成佛法门。为什么呀？从这开始见到月亮了，或者从这地方认识到真正的路头了，开始救路还家。救路还家也就是虽然你是看到这个家了， 虽然你开到这个家了，但是呢，你并没有去在家待着，而是你还在路途呢，还在路途。这路途所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是你还有多生力劫的习气要除。这个除习气的过程，就把它称之为这个一个走入怀家的一个过程，救入怀家的一个过程。但是呢，这个家已经明白了，已经明白了，那就是我的家，我再也不会认别的地方为家。所以说这地方就说是。从这个角度来说，那就是你已经到家了，你肯定到家，或者你决定到家，决定到家，这就是一切众生决定成佛，就是从这地方说的，一切众生决定成佛，无一例外。哎，到这地方就说是已明白这个成佛法门，也就是说在这地方已经明心见性，知道这个路头了。那么至于说在这路头中间呢，他有走的这个快的，有走的慢的，或三五声，或一两声都有可以，都有可能。就像我们所说的除习气的过程，不是个一声两声，或者不是一下一年两年的事，这是一个长久的事。所以说有时候就说是啊，或三五凡，或最多七凡，最多七凡人天，就是明心见性之后啊，最多七凡人天，这时候就是习气除尽了，或者是到这个证到这个不动地了，也就是从这地方所说的这个路，所说的这个路，从这地方救入怀家的这个路，这个路从各个教下来说，那就可以细分了，细分什么呀？细分成实地啊。细分成这个藏通别圆呀、啊，细分成这个三观呀、啊，这些所谓的路就是这么分的，就是这么分的。但是呢，其实这并不是说是一定的，就是你走那你到家的那个距离，并不是定死的，并不是定死的，并不一定就有十来公里或者一大阿僧祇劫或者两大阿僧祇劫，不是这么定死的。就是这时候看自己的根性而言，看自己的用功程度而言，哎，或快或慢都在于自己。都在于自己，所以当时这个弥勒菩萨嘛，弥勒菩萨化身之后啊，就入庙拜佛呀，他就说，哎呀，他就看到这个释迦牟尼佛的佛像呀、啊，哎，他就在那在太，他就在那说，哎呀，我这个人呀、啊，太懒了，懒懒散散，我不愿意勤除习气，不愿意多用功，所以我就啊，一直在这轮回里面走呀走呀，流荡呀流荡，就和众生摩擦功的。你呢，哎，辛苦用功，我们虽然一起在用功，但是你努力用功，你成佛比我早啊，这就说是，这就说是救怀家的这个快卖的事儿。所以说虽然有这个快卖，指定到家必定到家，这是毋庸置疑的。所以从决定到家必定到家这个角度来说，一切众生决定成佛，一切众生皆有成佛的皆能成佛。所以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但是呢，从这个救入怀家，哎，这个有多生力劫的习气在啊，还有习气要除啊，这时候才有所说的这个快慢而言，这时候才有这个快慢而言，从这个角度来说的。所以说这啥呢，就是从这个角度已经是明白了成佛的法门，就是这个救入怀家的这个路头已经找到了，世中修行得无疑惑，再也没有疑惑了。就是说只有到打开门来见性，这时候才能把疑根断除掉，或者是才能彻底的没有疑惑。如果不到这地方呀，永远那个有疑惑，就是你有信的程度，你也绝对有疑的程度。就像我们信这个西方极乐世界，或者是信这个往生净土，哎，你有信的程度，那你必然有疑的程度。你的信的程度大于你的疑的程度，觉得哎，我肯定能往生，我就照这个方法念下去，念阿弥陀佛的名号，必定能够往生。这就是你信的程度大于你疑的程度。啥时候你疑的程度大于你信的程度了，就说是哎呀，这个念佛不一定能够往生呀，就是怀疑呀。即使是日诵十万的这个佛号呀，也未必能够这个心安理得的往生，就是这个疑惑又起来了。所以说不到明心见性这地方呀，那个疑呀总会有，就是你有信的程度，你必然有疑的程度。所以是啥时候到不信不疑的地度，就是信也没有了，这用得着信吗？这不明摆着的事吗？用得着去吗？不用去。为什么不用去啊？在你心头，不在别的地方，哎，这还有疑惑的地方，没有疑惑的地方了。没有疑惑的地方了，这就是信也没有了，疑更不会有了。哎，到这地方决定往生，所以在这地方说，生则决定生，决定能往生。为什么能往生呀？因为自心已经洗现净土了，这就是决定能往生。但是呢，去则实不去，有来有去嘛，未必来去，未必来去。所以说这地方就是真到这个无疑惑的地方，也就是打开本来见性，这样才可以到这地方，才会到无疑惑的地步。若没到这个地方呀，总会疑着。就像我们老人说的，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临终之前，哪个没有体会，哪个没有体会，就是在打千座的过程，律前线肯定能显出来，肯定能凸显出来。但是呢，都在这疑着， 都在这一个疑惑什么呀？疑惑他可能不是，疑惑他不能不是。有时候呢，哎，这个信的程度这个好一点，觉得老人说的是斩钉截铁的说，那就是佛性，或者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性，就是我们的本来面目，一肯肯定，这时候已经认识了，哎，但是呢，过一段时间又不行了，为什么呀？又疑惑了。所以说，通过别人的话语来说，通过老人的这个话，或者是通过老师的这个话来让你肯定，根本不可能，根本没有用。只有你自肯使的，在这地方老人已经指出来了，就是不是为了分明的灵知之心，这是老人的指指，就是老人在这地方已经给你指出来了，他是个什么样貌。等你该开导这个相貌的时候，你终于明白了，哎呀，果真是老人所说的这个样貌，再也不会怀疑了。这地方你要自肯使的，不是说是老人在那说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心就是当人的本来面目，你就认为那是，那未必。为什么呀？那不是你自肯的，不是你自肯的，就是那不是你亲自认识的，那不是你亲证的，就是你在这亲自证到了也有可能有疑惑。为什么呀？你在那心不急，或者福德因缘不具足，你就是灵知凸显的时候你还认为那不是，还认为那不是，也就是你在这地方呀没有解脱福德，没有解脱福德。就是在这个地方呀，就是只有自肯，自己肯才行，自己肯了之后谁说都没有用。这就是老人所说的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心，就是当人的本来面目，这还用怀疑呀？这有怀疑的余地吗？这没有怀疑的余地，这叫脚跟点地。你别以为这个脚跟点地说的是什么，脚跟点地就说的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心，在这地方再也没有疑惑了，再也没有疑惑，这就叫脚跟点地。啥时候又开始起疑惑了呀？这都是一大堆人，一大堆人在这地方已经体悟到了，一问是不是啊？说是说不是，你说是他也有疑惑，说不是他也有疑惑，所以说没有用，只有你自肯，自肯的时候啊，再来说有什么有什么这个灵知不灵知的，这时候再说后面的话，他自然而然能契入。必然能记住，若没到这个地步啊，你说什么有灵知没灵知，有什么灵知不灵知这样的话，一说他就打鼓，哎，为什么会这么说呀？为什么会这么说？前面不是已经说了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了吗？这时候为什么会说有灵知没灵知的，有什么灵知不灵知的呀？他就在那自己已经开始打鼓了，自己疑惑了，因为他在这地方不肯定呀。不肯定，所以说在这地方只有自肯使的，只有自肯使的，就你在这地方要认识到，老人已经说了，但是呢，认识不认识在于你出现不出现，或者显现出来不显现出来，你通过努力用功都能显现出来，都能显现出来，或者是打行中心过程中必然能够显现出来，绝对能显现出来，但是呢，显现出来你认识不认识或者肯不肯，这是你的事儿，不是老师的事儿，不是老人的事，就是在这地方诸佛出世都无可奈何，无可奈何。所以说回头转脑在于你自己，不在于别人，不在于别人。所以明心见性在这地方谁能帮得上忙呀？谁都帮不上忙，没有用，没有用。所以这古人的禅师啊说话就是历代祖师全提不齐，就从那个达摩祖师以上西天二十八祖到东土的这六祖，这三十三代祖师啊，这就是历代祖师。哎，再加上所谓的这个六大这个六祖大师底下出来的这些马大师呀，或者是这个行思呀，这些祖师们呀，全提不起呀，提不起来呀。为什么提不起来呀？就是我们这地方要明心见性，他们都提不起来，他们没办法让你明心见性，也没办法让你不明心见性，他们通通都没有用。通通都没有用，这就叫历代祖师全提不起。为什么全提不起？在你这儿，不在他那，他当然提不起来。所以说是唯有自肯使的，唯有自肯使的，这时候才能是修行中得无疑惑，再也没有疑惑了。一根共断，轻快生平。哎，这就是虚云老和尚为什么打气的时候茶杯破落地，响声鸣沥沥。所以说一根共断，轻快生平。这时候，哎，真正的一根断尽了，再也不会怀疑哪个是本来面目，哪个不是本来面目，再也不会被别人所迷惑了，不会被别人的话头所瞒了。说这个青青翠竹，郁郁法郁郁黄花，皆是法。法身般若，哎，有人这么说，有人还说若翠竹是这个法身，你把翠竹吃掉，是不是把法身也吃掉了呀？黄花卸掉，是不是法身也卸掉了，般若也卸掉了呀？有人在这地方，哎，左说，人家说人家是，但是呢，你在这听，左听左不是，右听右不是。又听又不是，所以那个禅师里面啊，那个就这样的公案多的是。像那个麻古禅师啊，麻古禅师他就各处跑，他跑到这个张静怀辉禅师这地方去，哎，正息一立，他什么话都不说，他就正息一立。张静就说，哎呀，是，你这个千里迢迢走来的，你这个正息而立的，这不正是佛性的显现吗？这不正是当人的本来面目吗？张静禅师说是。 他又跑到这个地方，跑拿着这个柴杖就跑到什么地方去了？跑到这个南泉普院那地方去了，还是一样振膝而立。他也不礼拜，他也不作揖，他在这地方振膝而立。哎，这个锡杖一立就放在这地方，啥都不做。哎，这个南泉禅师就不肯他了，说不是不是。哎，这个麻姑禅师就在这疑惑，他就问呀，哎，张静禅师，张静说是啊，为什么到你这儿说确实不是了呀？看。这不是一根棍，这不是一被勾起来了吗？就是他脚跟不点地，他在这地方有疑惑，他在这地方认着这个，或者是他在这地方还有不透彻的地方，所以人家南拳说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恰好，人家说是，人家说不是都可以，这说不是恰好弥补了前面的一个是。你听到这个地方应该转身而出，或者是礼拜，怎么回事？哎，人家说是我，你这就不是了呢？你心里面明明有个执着嘛，你明明住着在什么地方？住着在我这正心而立，就是佛性的显现，你就住着在这个地方了嘛。所以说人家说不是，不是不是恰好，人家说不是替你扫掉了，你还不谢谢人家呀？哎，所以他在这地方就疑惑，疑惑就说是为什么张静说是，你到这地方就说不是了？你看南泉禅师怎么说的？张静说是，那是张静的事，就是他是，但是呢，你不是，你不是。他说是没有错，但是呢，你自己错了。为什么呀？你在这地方有疑惑，你在这地方拿着这个招摇撞骗，你在这地方以为自己正道了，以为自己契合到明心见性了，以为自己认识到这个灵智之性了，各处兜售。各处都是，就这个东西只许你用，不许你拿来卖。你在这地方卖给他家，卖给东家，卖给其家，说你看这就是本性，这就是这个佛性，这就是我们的本来面目。你在这卖来卖去，只许你用，不许你卖。所以你一卖那就不是了。所以说在这地方就说是张静是，是你不是。所以一个说是，一个说不是，哎，他就疑惑了。他就疑惑，所以我们大部分人都是这样，就是东家说这个是这么说，西家说那么说，哎，他就疑惑不行，疑惑丛生。为什么？自己脚跟不点地，自己脚跟不点地，所以不怪别人，不怪别人。所以柴师家他用功呀，他就是谋家心心着，他是日后莫被人埋呀。哎呀，你快醒来吧，你快清醒清醒吧，再不要被别人埋了。这个东边的老和尚这么说呀，西边的老和尚那么说呀，东家所言西家所言都是这个七嘴八舌，你哪能听得过来啊？你哪能信得过来啊？信这些就被他所埋了。所以说结对天下人的舌头呀，天下老和尚的舌头你应该都结对他。都觉得的，就不从他言语里面捞摸什么，不从他言语里面去思维或者是打量什么，这时候觉得他们舌头有放，就再也没有他们开口的余地，哪有他们开口的余地啊？所以说妙结其中无助问，真富和结留记啊，就再妙的那些结有什么用啊？没有用了，没有用了，不如我当机结对。所以叫谋甲心心着，踏实之后莫被人埋，不要被别人所埋了。别人说这是灵智，别人说这不是灵智，通通都不要被他所埋。别人说这是明心见性，这不是明心见性，也不要被他所埋。怎么会被这些话语所埋呢？不要被这些所埋，这唯有自肯使的，唯有自肯使的。就说在这地方有没有疑惑，你自己知道，你自己知道，你自己有疑惑的地方呀，那你就应该拿出来问。如果自己没有疑惑的地方，你在这地方啊，再不要在这地方招摇撞骗了，在这地方不要招摇撞骗。所以说这地方只有自肯，没有别的办法。所以阿难在这地方就说是啊，以悟成佛法嘛，就明心见性这个事呀，唯有自肯使的，就是自己份上的事，与别人毫不相干。所以说世正修心得无疑惑，但是呢，虽然说是这个无染即不得，但是修正即不无呀，还有多生力劫的习气在呀。习气是什么呀？这个楞严经前面就说得很清楚，所谓的习气就是六根的这个流溢奔沉的这个习气，就是眼根啊，它又向外持就相。奔着于这些色尘的习气，耳根呢又奔着于声尘的习气，这些东西通通都是习气，这就是修行的路头。哎，这就是修行的路。所以说在这地方就是他对这个修行的过程中的这个路啊，再没有疑惑了。所以叫世中修行得无疑惑，再不迷惑也不疑惑。所以在紧接着就会问，我既然自己不疑惑了，哎，我不为自己所问，我为大众而问，我为未来众生而问，这就叫欲益未来诸众生，就是为了利益以后的众生呀，不是为了利益，不是为了解决我内心的疑惑。所以说常闻如来说如是言，自为得度先度度人，自为得度先度人者菩萨法心。哎，听到佛这时候就回过头来知道了佛说的是个话，佛说什么话？自为得度先度人者是菩萨法心。以前他也听到过这个话呀，他也是这么听到的，也是这么理解的，但是呢和自己不相应呀，和自己哪相应？只当做一个知识了，哦，我们应该发菩提心，我们应该这个有这个出离心，这些东西通通都 和自己不贴切，不在自己身上，不在自己身上，都停在这个理论里面啊，都停在那个文章上或者文字上啊，不在自己心上。所以说这时候就明白了，佛说这个话，哎，我在这地方自再没有疑惑了，我应该来为大众来问这个事，这就叫自为得度，先度人者。所以想起来这个话了，想起来这个大乘路头的这些话了，就说是这是菩萨发心，自觉已圆，能圆觉者，能觉他者，如来应是。什么叫菩萨发心呀？哎，你自己还没有得度，这时候没有得度，说的是什么呀？就说是这个修行路还在走，但是呢，成佛法门已经明白了，就是明心见性，这地方已经再没有疑惑了。但是呢，多生历劫了以来的习气还没有除尽，这就是自未得度。未得度说的是这个，未得度说的是这个，而不是说是你连明心见性都没有，你连眼都瞎着呢，你在这地方渡人，也就是说你过河的时候你都没有眼，你不知道这水深水浅，你不知道这水急水缓，你怎么带着大家去游上岸去啊？你自己都不会游泳，怎么去带着大家游上去啊？根本不可能。也就是说这个所谓的自卫得度，是不是我已经知道了，知道这个路怎么走了，知道它这里面的路径我都清楚了，这叫自卫，那是先度人者。所以说这地方说的自卫得度，只是说的习气尚未除尽，并不是说是没有明心见性，没有明心见性。所以说是这地方就说是要想救度众生呀、啊，哪有眼睛不明的呀、啊？就眼睛不明，你怎么去度众生呀、啊？一盲引众盲而已。所以这就是自卫得度，先度人者，菩萨发心。这是菩萨的发心，这是从发心的角度来说的。自觉已圆，能觉他者，如来应是。不光自己觉心已经圆满了，就是自己觉心已经圆满了，而且能够让一切众生能够圆满。为什么能让一切众生能够圆满，让一切众生能够觉醒呢？也就是这时候习气已经除得荡然无余了，再也没有习气可除了。没有习气可除，这是什么呀？就是十无众生得度者，再也没有众生得度了，再也没有众生得度了。以前都是有众生得度，有动众生得度，到这地方再也没有众生得度了，这就叫如是灭度，如是无量众无边众生，实无众生得灭度者，这就叫能觉他者，能觉他者。所以说这是什么呀？这是如来应是，我虽未度，愿度末劫一切众生。阿赖这时候就对着这个佛说的话呀，佛说了，佛以前说了，哎，说有这样的菩萨发心呀，有这样的如来应是呀，那我也听到这个话了，那么我现在虽然没有得度，也就是我已经知道这个成佛的法门了，但是呢这里面还有修行路头走，还有修行路走，但是呢对这个修行路再也没有疑惑了，所以叫我虽未度，愿度末劫一切众生。就是我虽然还没有路走到尽头，但是呢我愿意帮着大家，或者是愿意去这个带大家去一块走这个路，这就叫愿度末劫一切众生。哎，这就是阿难这在这地方开始回想向那发大乘菩提心来利益众生了。所以就说是啊，楞严经这个地方啊，绝对是大乘经典，是毋庸置疑的。就是像这样的大乘经典，就说是在这里面是很明显的，很明显的。有些言语小乘经典，他未必会这样去问，未必会这样去。
就你抱上我。
抱上你干什么？
不。
所以说为了利益未来的众生呀，阿难就诚恳的这个向佛叩头礼拜。因为佛呢悲心无尽，所以阿难呢称佛为大悲世尊。阿难对佛说，我现在已经悟到这个耳根圆通是最便当最快的成佛法门，我会依这个法门精进修行。其实呀，就说是我觉得这个地方呀，不仅仅是说我已经明白了这个耳根圆通法门是最快的或者是最便当的这个成佛的法门，而说是这时候已经明心见性了。这时候对前面的这个耳根圆通法门这些以前都说的什么呀，就说的明心见性的事儿，就说的明心见性的事，没有说到别的。所以说这地方就说是已经悟到了这个成佛的法门，就是在这地方心光显露了，或者本地心光显露，已经明白了认识了这个心光了。所以说这是说的是这个成佛法门，我觉得应该是这样。所以说我会依着这个法门来精进修行，再也不会疑惑了。哎，我常听佛说呢，就是自己还未得度度人，这呢是菩萨的发心，自己觉悟已经圆满了，并能令他人觉悟者，这就是佛这个道家慈航应现世间，这就是如来应世。我虽然这个无名还没有除尽啊，但是呢愿意发愿去救度这个末法一切众生，这就是阿难在这地方发心。所以我们成佛呢，一定要行菩萨道，广度众生，积累福德，才能圆满圣果。 就是福呀，就说是要成的这个正德正觉啊，它是这个福德智慧两字具足，哎，这是两足中，不是说是你只有智慧就可以，也不是说是只有这个福德就可以。那个话怎么说呀？那个话就说是，修福不修慧，修福不修慧，这是什么呀？就是大象挂璎珞。哎，你虽然说是有这个福德了，有福报了，但是呢，你就像这个大象身上挂了这个璎珞一样，有什么用呀？你还是堕在畜生道里面。因为你自己眼睛不明呀，修慧不修福，这个罗汉脱空钵。哎，你自己光修这个，光有这个智慧，但是呢，不愿意去这个为众生做事，那有什么用呀？哎，你只能是有这个显现这个脱空钵的这种果报。为什么呀？你不去广度众生，你不去利益众生。哎，所以这就说是呀，在这个上来说，就说是福德智慧两字具足。所以这地方就说是，你广度众生呢，积累福德才能圆满圣果，不然呢，这个福德不全，功行不圆，是不能成佛的。行菩萨道就是自度度他，自觉觉他，就你自己明白还不够，还要让一切众生都明白。为什么呀？一切众生还在这轮回里面头出头没呢，就是这时候，正因为你看到自己是在这。就明白了自己的苦楚，才能感同身受，知道他人也在这苦楚之中，才愿意去这个为他人去做这些事，才愿意就在这地方就是自觉以缘，才去这个觉他，这就是这个大菩萨的这种精神嘛。所以菩萨呢，就是菩提萨埵的简称，中文的这个意义呢，就是觉有情。觉有情有一个这个一个意思呢，就说是要把自己的情见觉破。哎，要把自己的这个情见觉破呀，所谓的这些执着呀、我执我见呀，这些通通都要觉破照破。不光是如此呢，还要让一切众生都觉破情见，或者是让一切众生都觉醒，这就是觉有情。第一个那个就说是，第二个就说是觉有情啊，就说是这个让一切有情来觉悟，哎，就是这样的意思。所以说，病是有情的人啊，病是有情众生呀，都能够觉悟。所以说度众生的时候呀，菩萨还有出没六道之见，哎，还在这地方六道里面头出头没，就在这驴胎马腹里面，还会有认为这个众生可度，人认为在这地方还有这个度众生，这就是菩萨的见解。菩萨就是他在这地方还有一份法执未除，对这种度众生的这个执着没有除尽。为什么对度众生这个事有执着，或者是这个地方没有除尽呢？其实这就是微细的迷惑，这就是如尘如沙的这个所谓的尘沙惑，就是自己的那个见解呀。还有一个固定的见解，还有一个六道众生的这个见解，还有一个六道众生在这地方受苦及灭道，哎，在这地方受苦的这样的一个见解，还有这些种种的之见在，所以要在这个六道轮回中头出头没，把这些自己的这些微细的见解、微细的这些惑要消磨干净，这才能算是真正的这个真正的正道，就是没有在这地方还没有把这些尘沙惑呀，还没有把这些惑除尽的时候呀，那就还是多生力劫的事，多生力劫的事。所以说佛在这地方呢就不一样，佛在这地方虽然在六道轮回里面头出头没，但是没有这个出没之见，他从来不觉得这又入六道轮回了，又出六道轮回了，他在为什么呀？只有这个圆觉性海，哪有出入之见？哪有轮回之见？没有轮回之见。若还有轮回之见，就用圆觉经里面的话来说，就是你还带着这个轮回的见解去认识这个圆觉，那这个圆觉又成一个轮转的这种心了。所以说是以轮转心认识这个圆觉见，更圆觉圆认识这个圆觉，根本就认识不到，根本就认识不到。所以说是。以轮回心生轮回见，哎，这就是你的见解都是在生灭里面，在这个是轮转里面，怎么会能契入到这个圆觉呢？根本没办法契入到圆觉。所以菩萨在这地方呢，还有出入六道的这个见解，还有彼境道、出此道之见未断。所以呢，佛呢是尽管出入而未入，就是尽管在这六道轮回里面头出头没，但是丝毫都不曾觉得，丝毫都不曾觉得度过众生了，丝毫都不曾觉过入了六道了。丝毫都不曾觉得出从六道轮回里面出来了，这时候说轮回、说出轮回、说入轮回，这些通通都是戏弄呀，通通都是戏弄，你都套不到他身上，为什么呀？那不是你的境界。说有出有入，说从这 这个轮回里面出来了，或者是从轮回里面进去了，这个有这个轮回，有涅槃，有得到，这些都是你的见解。到佛这地方，你根本说不到他那，说不到他那，为什么呀？你以为他是有出有入，那是你的见解，那是你的见解，你没有到人家的那个境界，所以叫非如境界，那不是你的境界，你的境界就在出里面的，你没有到无出无入的这个境地。哎，所以说是这个地方啊，就是你自己啊，不要去揣测，不要去测度别人的景象，测度不到，测度不到。所以在这地方就说是佛是尽管出入而未出入，尽管度众生呢而未度众生。佛与大菩萨呢就相差这么一点点。哎，这地方就说是把这个见解啊，其实有时候说的就说是，我们老人在这个学佛第一要证之见里面，哎，把这个其实说的很详细，就是白佛见解啊，外道见解啊。这个二乘见解啊，也有这个菩萨见解啊，菩萨他也有见解啊。到这个佛之佛见，哎，到佛之佛见是什么？菩萨见解是什么？他是什么样的特点？他为什么要这个自度？为什么来救度众生呀？哎，这都是以见解来设置，就是他有这样的见解，必然会有这样的行旅，必然会有这样的行旅。二乘甚者为什么有那样的这个助于偏执涅槃的这样的行旅，这样的特点，就是他有这样的见解。所以学佛第一重要的就是要有正知见，要有正知见。你有这样的见解，你才是有这样的行持。所以说这个地方就说是学佛第一要正最重要的是知见，而不在于别的东西。这就在这地方说佛与菩萨啊，其实他们也有各自的不同。所以说觉醒圆满即福德智慧圆满是佛，故又称佛为两足宗。两足呢就说是两足，不是说是他也长着两只脚，是说是福德智慧具足，解脱福德和解脱智慧通通都具足。这时候的所说的福德呢，更说的就是是一切福德，世间福德也好，出世间福德也好，种种福德都已经圆满了，都已经圆满了。所以说觉呢就是大智慧，行呢或者恨呢就是救度众生的福德。你要去救度众生，这就是福德啊，不是说是你要去受什么这个福报呀，这一类，这个太小了。就是说救度众生的这一切，这所说的福德，这说的是福德。所以说觉行呢都能圆满才能成佛，不是说是你只是自己明白了，你自己明白了没有用，没有用。所以说要在这地方说自己已经明心见性了，哪有什么用啊？明心见性有什么用呀？你自己明心见性有什么用啊？所以到后面就说是呀，你自己明心见性不明心见性啊，根本不重要，有什么重要的？重要的是让一切众生都明白，让一切众生都能脱离苦海，这才是重要的，这才是重要的。所以二呢就说是啊，世尊，此诸众生去佛见缘，这个此诸众生就说的是这些末世众生，这些末世众生呀，离佛说法的那个年代已经很远了。就像我们这个贤劫大概如果算下来呢，这一个庄严劫大概有13亿多少多少年，这里面只有1000尊佛出世，才有1000尊佛出世。就这个呀，众生能遇到佛法的这个几率啊，遇到佛法的这个概率啊，是微乎其微，很渺茫的这个事儿。所以说是末世众生去佛见缘，离佛说法已经很远了。我们现在离佛说法已经2000多年，差不多3000年了。这已经佛到了这个佛的佛说，就是释迦佛的这个末法时期了。到这个末法时期了，下一个劫是新秀劫吗？所以说呀，就说是这时候呀，就阿难为这些人来问，为我们来问。所以说此诸众生，我们已经离佛说法的那个年代很远了，佛当时说的那些意思呀，我们现在已经不一定能体会得到，或者是不一定能亲耳听闻得到。所以这地方就说是邪是说法如恒河沙。哎呀，既然说是这个佛的这个正法已经灭了，正法已经灭了，就说是这是末法时代了。末法时代就是邪是说法如恒河沙，各种各样的说法都出来了，各种各样的牛鬼蛇神都出来了。这就是阿难为大家来问的这个事，我们遇到邪是说法的时候应该怎么去辨别， 怎么去认知这些邪师说法？这时候问的这些事儿，所以说欲摄其心入三摩地，在这个邪师说法的年代啊，在这个邪师说法的这个时节啊，应该如何去想要去摄心入三摩地，想要收摄身心，正入不动，正入这个正定，那么怎么做才行呀？这就叫迎合令气安立道场，应该怎么去做呀？做这些是为了干什么呀？远诸魔事，不要再听到那些邪师说法了。不要再去做种种的造种种的恶业了，不要被这些魔法所蛊惑了，这就叫远诸魔事，与菩提心得无退去。不光要如此，还要与菩提心得无退去。阿难在这地方不是已经发起菩提心来了吗？那么以后的末世众生的这些众生也是如此，他要爱离道场，他要远诸魔事，不光要自己爱离道场、远诸魔事，这一切事都是为大众而做，这就叫与菩提心得无退去。哎，他就在问这个事，为大众来问这个事，就是如何来这个远离模式，就是我们现在如何来远离模式呀？哎，阿难在这地方问的就是这个。对，此诸众生呢，就是指的末法时代的众生。修法呢，首先是要种的是这个见地正，因正果实正，就是因地不正，果遭于取。我们常这么说，就是你那个见地不正呀。那你这个修行路呀，走得很曲折，为什么呀？你那个支箭始终是扭转不过来，也就是你的那个支箭老是斜着斜箭，也未必是说是这个说斜着斜箭的时候就说的是不好，说的是那些歪门邪道的那个意思，并不是如此，而是你那个支箭啊总是不正，为什么总是不正呀？也就是你总有你自己一套的见解，你那一套的见解都是自己揣度、自己思维而来的，不是佛法里面的支箭，或者说不是契合佛的支箭，佛的支箭里面有一套这个，或者说是就说最究竟的吧，真正的佛支箭它就是无支箭，哪有支箭可离啊？没有支箭可离。但是呢，我们在这地方是支箭宛然，绝对有支箭，不是有，不是认到一个有，就是变成认到一个无，不是认到一个长，就是认到一个断，种种支箭，各种各样的支箭都有，绝对是有，不会没有。所以说，就是在这地方支箭不正，就因为这个支箭不正呀，所以才果遭于取呀。因不正，果必遭于取。见地呢，就是修法开始的这个因地，所以必须要端正。阿难对佛说的这个法，对佛说呀，世尊，末法时代的众生，离佛出世年代渐渐久远，根器漏裂，障重会浅呀。我们现在都是障重会浅，一听这个说法都是障重会浅。现在人都说这个障重，就是说是把这个不学佛法还好了，一学佛法觉得自己一无是处。一无是处，一点点都不光明。本来应该是遇到佛法了，应该是千载难逢的好，或者是遇到佛法了，应该庆幸才对啊。哎，我们现在遇到佛法了，我能从这个佛法的这里面，能消除自己的这个烦恼习气，能去除自己的这些不正之见，这应该是庆幸的事呀。哪会一上来就说自己业障重，要除业障呀，要消业障呀？哎呀，就是一遇到这样说话，就不能和他对话了。为什么呀？你老觉得自己不行，你老的觉得自己根器漏裂，老觉得自己业障深重。你这个见解，你这个牢固的见解，这就是最大最大的业障。就是你这个见解，牢牢的认为自己根器漏裂，牢牢的自己认为业障深重。所谓的这个见解，就是最大的业障，这是最重要的业障。不是说是你真有多漏裂的根器，不是说是你真是到这个末法时代了，你真到那种根器漏裂的程度了，真到这种业障深重的程度了，根本不是，而是说是你那个见解障碍了你解脱，障碍了你解脱。什么是业障呀？就是障你解脱，障你修道。你的那个见解真正的障碍了你解脱，障碍了你修道。所以说是我们一说这个障重要消业障，哎呀，真是消什么业障呀？消什么业障呀？就是你非要注重在这一块，就是那你把业障拿回来消，拿出来，你拿出来，你把业障找出来了再消，不能无缘无故就说是听别人，听那些这个高僧大德，听那些善知识一说，哎，我们末法众生这个众生都是业障深重，那业障深重，业障在什么地方呀？什么地方业障深重了呀？你把这个拿出来，拿出来了再说消业障的事儿。 就是重要的就在自己的执见这地方，重要的在自己心这地方，不在于别的地方。所以说你在这地方心力扭转过来，一片光明，哪有障可遮蔽呀？没有障可遮蔽，就是你心光显露了，心光发明了，那个光明像已经把那个雾霾像，已经把那个阴暗像破除掉了，肯定破除掉了。这就是那个执见不正，所以才有重重的这种雾霾像，才有重重的遮蔽，这就是所谓的业障深重。哎，所以说我们现在都说根器漏裂，根器漏裂，哪有什么根器优劣之分呀？没有根器优劣之分，一切众生决定成佛，没有漏裂，都可以成佛。所以障重慧前，邪师说法横行无忌。哎，就说是现在这个时代啊，就各种各样说法都有，说气功的也有，说别的功的也有，各种各样功法的都有，那都是胡说八道，或者是这都是这个是邪师说法，这都横行无忌，打着佛法的这个名头来干各种各样的事。都是五花八门，所以歪门邪道像恒河沙一样难以计数。修法呢，更要具备这个择法眼。哎呀，就是我们现在都没有择法眼啊，或者就是说是吧，众生啊，欠缺的就是这个眼呀、啊，正眼呀、啊。有些呢，就是这个正眼为什么不具足呢？那是因为师之过，就是这些当老师的对这些所谓的善知识他们的过错。为什么当老师的善知识有过错呀？他把你引入邪道了，他把你引入那个不正见的那个地方了，他们灭掉了你的这个法眼呀、啊。所以说这是他们的过坏。另外一个呢，就是自己的过坏。哎，自己不愿意听这些真正善知识的，不愿意去契合这些真正善知识的，而是自己具有邪知邪见，自己不愿意去，更愿意去契合的那些歪门邪说里面去，这就说是自己的过错，就是这两方面吧，都有。所以说辨识真师呀都不容易，就没有这个择法眼呀。没有这个择法眼，所以修行人要有自己的这个择法眼。自己的择法眼，也就是你这个眼睛要擦亮，擦亮你看什么？不看别人在这地方是不是乌泱泱有的一大片众生呀？哎，这一大波众生都围着这个人，你认为那个人就好吗？这一大波人都嫌弃这个人就真的不对吗？未必是如是。有些人有神通，有些人没神通，那些神通的人他就真的是这个明眼吗？没有神通的真的就不明眼吗？所以不从这地方看呀，通通都不从这地方看呀。而在于他说的执见正不正，他说的执见正不正在于这个地方。所以说这是择法眼。所以要有这个择法眼来辨识真实，才能免于其入于其途。就是知道有这个检择这一切这个正法的这个眼目了，有这个正法眼目了，哎，才能不至于误入歧途，走这个冤枉路。你像这个为了求解脱，哎呀，走各种各样冤枉路的都有，从各种各样路头上来的都有。所以说如果末法时代的众生呢，要摄心入三昧，哎，我们现在的这个众生呀，他要摄心入三昧，他要证得这个正定，那如何来安立道场，如何来远离种种这个邪魔歪道，如何来远离这些种种的邪知邪见，不被歪理所邪说所迷惑呢？不会退失这个菩提心呢？哎，就问的是这个事儿。啊，是世尊于大众中称赞阿难。哎，这时候就这个世尊在这地方称赞阿难，善哉，是呀，确实应该如此呀。你不能仅仅自己明白了，你还要带一切大众来问这个事儿，带大众来问这个事儿，所以叫善哉，这地方就是赞叹阿难。一个是他明白了，另一个是什么呀？赞叹阿难能为众生来问这个事儿，这就是善哉。所以说如所问，哀立道场，救护众生，莫结尘溺。哎，你所问的这些哀立道场呀，救护众生干什么呀？免于这个莫结的尘溺。莫结尘溺，这个尘溺就是说是尘净溺就是说是溺在这个六道轮回之中了，溺在这个生老病死或者这个生死的大苦海里面去了。所以说如今谛听，当为如说阿难大众为来奋教。嗯，这就是佛要给这个大众要说这个如何去哀立道场，如何来救护众生了。这时呢，佛在大众中就称赞阿难说善哉，一是称赞阿难这个善发利他之心，希望众生都能离苦得乐，得阿大自在。这就是第一种在他有这个发心发菩提心。 二是称赞阿难善得圆通法要，因为只要救度众生，才能证得这个圆通，成就佛道。也就是你要成就佛道，你要成佛道，只有从救度众生，只有从回小向大这一条路走，也就只有大乘菩提道这一条路走，没有别的路呀。你要成佛，就这一条路，没有别的路。所以我们这个《法华经》上就是说，唯有一佛乘，无二又无三嘛，就只有这一佛乘嘛，只有这一大乘菩提道的路子吧，再没有别的路子，再没有所说的这个小乘呀、辟支呀、圆觉呀，没有这些路，哪有那些路？那些路都没办法成佛。所以呢，佛就对阿难说呀：“你问要怎么安立道场，救度众生？这个末法时代沉溺于生死轮回的众生，那就跟你讲，你要仔细的听。”哎，大众和阿难呀，不欣然应诺，恭敬的等着这个奉佛的教诲。哎，这就是佛要开始说了，这时候就开始说了所谓的三决定义。三决定义呢，其实有时候我们又叫做三无漏学，就说的是戒定慧这个事。所以佛告阿难：汝常闻我毗奈耶中，毗奈耶就说的是这个律藏，毗奈耶就说的是这个律藏，比如说我们常说的这个经律论嘛。经律论，这叫三藏。经呢，就是佛说的这些，佛说的这些法。哎，律呢，就说的佛说的是这个戒律的这一些事，就说是大众住在一起啊，要注意的这些事项。哎，这里面也有吃饭、开车，哪些是应该遵循的，哪些犯了这可以，有时候如果犯了呀，不是可以这个忏悔的，哪些是应该遮止的，哪些是需要开许的。这些东西都说得很明确，这就是律藏里面说的事。还有一个论藏，论藏呢，就是后世的这些，像这个轮殊菩萨呀，哎，无著菩萨呀，弥勒菩萨呀，哎，他们所阐释的这个佛教里面的义理，像是什么宝性论呀、中观庄严论呀等等等等这些论释吧，这些都是这个所谓的论藏，就入这些藏里面，这里面去。这时候呢，就是佛说的是，你听到我在这个律藏里面说的这个修行的三决定义，应该怎么去修行呀？那就说到这个地方了。所谓的摄心为戒，因戒生定，因定发慧，是则名为三无漏学。哎，这就是所谓的三无漏学，或者这就是所谓的修行三决定义。为什么把它说到律藏里面去啊？也就是这个地方你就知道了，说律藏的原因是为了干什么？为什么要说那么多的注意事项、细枝末节的条文？像这个比丘戒啊、比丘尼戒啊，这种200多条说，还有说这个大乘戒律，更多的这些条文，为什么要说那么多？那么多就是为了干什么呀？摄心。就是为了摄心，所以我们老人就说呀，你要持戒呀，好呀好呀，你要持戒，那就说吧，起心动念皆是犯戒，皆是犯戒，就一下把这个戒律的这个精髓或者戒律的根本精神说出来了。就是你戒律说那么多条文，说那么多细枝末节，无非是为了摄心，无非是为了摄心。所以前面有一个在25圣圆通里面啊，有一个持戒的。有一个从持戒入手的，就是那个，我忘了那个叫哪个尊者了。哎，他就是从持戒入手，他是从持戒入手，就是把自己的3000威仪、8万细心这些注意的很细呀、很细微啊，都不能有丝毫的逾越，这是最开始。后面他就紧接着说了收摄身心，哎，不光是把这个身体要做到符合这些规矩，符合这些仪轨，那渐渐的回归到这个心上，让这个心也要收摄住，这就是所说的戒律的精神。戒律的精神就是为了这个，所谓的这就是摄心为戒，要戒指自己的起心动念，要在这个起心，要在这个心地上下功夫，在这地方下，所以叫摄心为戒，这就是所谓的戒律。那么摄持身心了，哎，心自然而不去妄动，不随这些景象所转，不为这些六外境所牵，不为这个内念所转，这就是戒心不动了。戒心不动，因这个呢，这就是所谓的定，不随外境而转，不为内念而牵，这不就是所谓的定吗？哎，这就是因戒而生定。为什么能如此呀？心不妄动，心不攀缘，不攀缘，不随这些景象跑了，也不妄动，不起各种各样的心心念念了，这自然而然在定中了。这就叫因戒生定，因定发慧，在这个不随念转、不为境界当中，灵灵明明，这不就是所谓的智慧吗？ 所以说因病啊发慧，这时候是智慧星光，也就是星光显发出来了，这就是因病而发慧。其实在这地方就是说是说出来啊，就是做的时候啊，他可能又说摄性为戒，由戒而生定，由定而发慧。实际这样三个就是一个，一个就是三个。为什么？戒是什么呀？戒起心动念，心不妄动，心不妄动即是所谓的定。所以说戒即是定，不妄动而灵明灵明，这即是慧。所以定即是慧，所以说戒即是定，定即是慧。说是三个，其实就是一个，由一个而可以说出三个来。所以在这地方去细说，就是因戒而生定，戒而生定。戒什么呀？戒心不妄动，心不妄动，自然而然不随念转，不为境牵，这是大定。由这个大定而牵发出自己的星光发耀啊，这就是所谓的开启般若智慧来了。还有一个就是所谓的这个观照，心不妄动。不随念着，不为境牵，发现妄念起来了，发现又随境界跑了，觉破觉照它，这就是所谓的般若智慧。这个般若智慧，用这个般若智慧来这个转化种种的烦恼，哎，这就是所谓的观照，哎，这就是智慧。所以说是是则名为三无漏学。这时候来说戒定慧，这就是三无漏学，这就是在这个在这个毗奈耶中。毗奈耶就是在这律当中要说到这个三无漏学，其实就说的是戒定慧。哎，有时候说这个修行的三决定义，就是如何入手呀？修行应该如何入手呀？修行的这个教要诀，修行的这个决定要义在什么地方？就在戒定慧这个地方。对于毗奈耶呢，就说的是律藏，就是所说的佛制定的这些戒律，比如说这个比丘戒呀、比丘尼戒呀、菩萨戒呀。那三决定义呢，就是三种根本要理。佛对阿难说呀，你常听我在律当中讲这个戒定慧修行的这个根本要理，也就是六律当中的这个呀，就是以戒为主。哎，这时候就说到戒有戒相，戒有戒体，戒有戒体。那个戒相呢，就是所说的这个啊，那个行为的种子。所说的戒体呢，其实就说的是心相。所说的心相，那个阿难在这地方呀，就是阿难在最开始的时候被这个摩登伽女所摄持的时候，被摩登伽女这个用这个邪咒摄持去的时候是什么呀？这个摩登伽女淫功伏魔，将毁戒体。哎，这个戒体要毁掉了，为什么戒体在这地方要毁掉了？就是阿难在这地方心妄动了。心妄动了呀，他随这个摩登伽女走了呀，他在这地方起了淫心了呀，这就是将毁戒体。为什么呀？手持戒律啊，手持戒律应该心不妄动，不起这个淫念，不起这个淫心，但是在这地方要起淫心了，要犯事儿啊，这就是将毁戒体。所以说你所说的是，你以为所说的受戒是戒的是什么呀？戒的就是那个心不妄动。阿难在这地方承受不了了，他要开始心妄动了，心妄动了，这就是将毁戒体，毁的就是这个。所以在这地方啊，就是三个修行的根本要理啊，那就是摄心不动为戒，心不妄动，对境就不会迷落迷乱，就会不为境所牵引，这就是因戒而生定。所以我们常说这个定啊，常说这个定，一说到定的时候就说是四禅八定嘛，也不是如此，不是如此。当然有时候说的时候就说这些四禅八定，它四禅八定是五乘共法都会有修的，都会有修的，或者都也会有这种历程在这里面。但是呢，我们所说的定是什么呀？就在这地方就说的佛法的精髓，或者说的佛法的要义。整个楞严经就说的是楞严大定嘛，就说的这个楞严大定。什么是楞严大定啊？他用了三种名相来说，所谓的这个三摩提波，这个禅那，还有这个叫什么？用三个名词来说，前面就说了，就阿难在这地方最开始要求的就是求这三种定嘛。哎，他就认为是自己定力不够，定力不足，其实不是这个，就说是这些啊，通通称之为这个熟楞严大定。熟楞严大定，也就是只有你明白了，只有在这个心性上明白了，这才是真正的定。也就是熟楞严大定，你细分出来，细细从不同的角度来说，就说成这个这个禅那呀，或者三摩提婆呀等等吧，就说成这样。但是实际它就是一个，就是我们的楞严大定，也就是这个心性明心见性，这就是大定。所以我们在这说定的时候啊，就说的是这个，说的是根本。 所以说因戒而生定，就是说的对境不惑，其大吉大运，起饶益众生的大悲方便，这就是因定发慧。就是你能对境不惑，行住坐卧自然在大吉大运之中，哎，自然能够利益众生，起种种无量无边的方便，这就是由定啊显发的这个智慧。这个星光智慧显发出来了，自己的这个本地星光发本明耀了，发本明耀了，本有的这个星光，哎，耀眼的显发出来了，这样才能起无起种种大吉大用，才能来利益众生，这就是因定而发慧。哎，所以说在这地方就说是说根本的时候呀，说根本的时候就说是戒定慧，他说的都是一个事儿，没有说那么多事儿，没有说那么多这个。啊，没有说它是不同的事，说根本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它就是一个，不是三个。所以说这就是所谓的这个三无漏学，这个三无漏学就是在戒律里面说的，最重要的就是摄心不动，摄心不动。戒者就是戒你的心不妄动而欲于入定也，不最要紧的呢就是心戒。心不为境界所动，与一切境界无染无着，是一切戒的根本。哎，我们所说的戒呢，就是戒你不要妄动啊，不要妄动。所以最要紧的就是这个心戒，不为这个境界所动，与一切境界无染无着，这就是戒的根本。根本在于这儿，不在于你种种的这种戒相。当然，我们这地方一说到这个的时候啊，就说是不在于这个戒相的时候，好像是可以把这些戒相抛弃掉，或者说把戒相排斥掉排除掉，根本不是这个意思，根本不是这个意思。就这地方我们说的是心的事儿，说的是心的事，不是相的事。你是着在相上来说，我们是对于心来说，我们一自始至终是对于心啊来说，不在于你做了什么事儿，不在于你做了什么好事或者错事，不在那些事，我们一直说的是心的事。所以说是有些人啊，就拿这个事来说啊，比如说拿这个淫欲心的这个事来说，就说是这个事啊，应该是要有啊，或者是应该是要有啊，还是应该是没有呀？就说是我们都不从事上说有啊没有啊，我们都不说这个是要有或者要没有，通通都不说。我们说的是心，说的是你不应该有这个心，不应该有淫心，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至于说你有没有事项，那不是我们要说的事儿，我们说的是心的事儿。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不一样，你非要站在那个事项的角度来说，那我们不在一个角度，不在一个角度。所以说这个戒的根本呢，其实就说的是心，不在于说那些事项。当然呢，你说是说不在于那些事项，就是把这些事项抛除掉了吗？排除掉了吗？不是这个意思，并不是这个意思。所以有人一听这个不在事项上，就开始大肆妄为造作了，哎呀，这就是错会了，错会了。所以说再有不动的这个妙心，起饶益众生的这个大悲方便，处处摄受利益，这就是你认真到了不动了，哎，自己的心也不动了，自己的心也不动了，不动了就好了吗？并不是如此，这就变成死水一台了。死水一台哪还能起华起这个妙用啊，起不了妙用。所以说要变成活水龙。如何是活水龙呀？心波不作浪呀，尽管起波浪吧，动就是不动，这是到真正不动的地步了。所以我们说到这个八地，八地才是什么呀？八地才是真正的不动地，到这地方才是不动地。为什么呀？尽管坐而未曾坐过，尽管度众生而未曾度过众生，这就是到八地的境界。所以说你说是他坐了，或者你说是他没坐，统统都是戏论，统统都说不到他，那不是你所能到的境界，不是你所能到的景象。所以说你在这地方认为人家坐了，说人家坐了，说人家没坐，都是无灭，都是无灭。所以说在这地方就是真正的到八地这地方说真正的气入不动，气入不动就是是如如不动，不是说是非要在这安住在这个不动的境地，是说本来在这地方就是不动不摇的，不能不摇。所以说有在这地方才能起这个不动的妙心来这个利益众生呀，来利益众生呀。所以说处处设计利益，方能具足一切戒的功德。哎，这一切戒相的功德是怎么具足呀？这一切戒相的功德是怎么来的？就是在救度众生这地方来的，就是在心不妄动而起无量无边的这个妙用上而来的。所以说修行的目的呢，就是要开大智慧成道。要开智慧呢，首先就要得定，若不得定呀，对境迷乱，未尽牵引， 丈夫本性，怎么能开出这个智慧呢？就是你已经被这些外境所迷乱了，被这些外境所牵引去了，这些随着这些外境而去遮蔽了这些本性光明，那你的本性光明如何显发出来？自由的这个本有的智慧如何来照破呀？没有起到照破的作用了。所以说要先得定，也就是不随这些妄想颠倒跑，去识破识得，或者就是照破这一切声色获利，皆是虚妄虚坏布施的。就是你要有这个正智慧，你要有这个正眼，你要有这个智慧之眼，这不就是所谓的智慧吗？所以说要有这个定呀，也要有这个慧，定慧等持，就说的是这个意思。所以说先要识得这一切声色获利虚妄不实，犹如空花水月，不可取不可得，方能舍智而定。就是你要有这样的知见，你要有这样的认识，你能认识到这个地方，这就是智慧。你连这个都认识不到，你怎么说得定的事呢？你根本没办法说得定。所以说我们可以说先说定吗？也不一定先说定，你要有慧，要有慧，要有慧，自然而然在定中，自然而然能持守戒律而不犯。哎，这就是说是常摄在定，或者是手持不犯。手持不犯，就是所有的一切戒律都能变持，如何才能变持呀？哎，明心见性，智慧开启了，智慧开启了，自然而然不犯戒，自然而然常在定中。所以说，必定是因戒而生定，因定而发慧吗？未必，就是这时候是这么说，也可以说是什么呀？你要有这个正智慧，你要打开本来见性了，你要本性光明显耀了，这时候才能得定，这时候才能说是守戒，要不如是呀。都是破戒僧啊，都是破戒僧。所以那个临济祖师就说是呀、啊，这些所谓的这个所谓的这些二乘辟支呀，这些东西，这些人都是什么呀？都是破戒凡夫。哎，我们都说他是小乘圣者，到临济祖师这说他是破戒凡夫，为什么呀？不得究竟正道呀，所以说他是破戒凡夫。所以在这地方就说是若不得定，如何才能得定呀？那要开大智慧才能得定。要有智慧才能对境不迷乱，不被这个境外境所牵引，这就说是这样才不会遮蔽本性。但是呢，要得定，就是先要识得这一切声色获离的虚妄不实，犹如空花水月，不可取不可得，方能舍智而得定。唯舍离坏境，故去戒。戒为定母，慧从定身。所以说戒定慧三学呢，是佛教的基础，根本的要理不可缺少。这就是最开始学佛的时候，就是从这些角度入手的，就是从这个戒定慧入手的。当然你说戒定慧的时候啊，可以说到浅显的程度，你也能说到究竟的程度。你说浅显的程度的时候啊，你不要忘了那个究竟的程度。如果一味的强调浅显的这些地方，你把究竟的一概不说，或者是一味的否定，那个就是邪之邪说。你虽然用的是戒定慧三学的名字，虽然用的是三无漏学的这个说法，但是呢，你就是邪知邪见，就是邪说。为什么呀？不从心地法眼来说，不从这个心性上来说，那就是邪说，那就是邪说。所以说，离经一字，即通魔说，就是说的这个意思。哎，所以说我们这个儒家呀，他有时候也说知之而后能定，定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这个什么静，静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就是知道止了，哎，知道我哪些不能做了，这时候才能定。也就是说这些东西我不能为，有可为而有可不为，这就是所谓的戒持，手持这些戒，哎，这就是知止而后能定，这样的身心自然而然安定下来，定而后能静，这就是说是身心世界自然而然能气入，哎，这就是儒家有时候也这么说，就是这些词语啊都会用。就像我们所翻译的这个禅那呀，哎，禅那呀或者说是这个禅定呀，他有时候最开始翻译过来的时候，他是翻译的是静虑，静虑的这个来源呢，就是从这个所谓的知止而后能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就是从这个演化来的。就是他用这个禅那的这个禅定的这个最开始翻译的时候，他就用的静虑那个词，哎，就用的静虑那个词，因为静虑的那个意思呀，跟这个很相像，所以说到后来才说的是有时候翻译成禅那，或者是这就是翻译的过程中会有这样的这借鉴吧，用我们这边的词语来借鉴。所以说这就是所说的这个三决定义， 修心的三决定义，后面呢就说的是令持四种戒。哎，我们既然说了修心的三决定义是戒、定、慧，这是三无漏学三决定义。那么戒是什么呢？戒的是哪些地方呢？这就后面说了四种清净明慧，也就是从不淫、不杀、不盗、不妄。哎，这就是从这四个角度来说的。哎，这就是四种清净明慧。为什么以不淫为首呢？这就是楞严经出场的顺序。楞严经是为什么来说这个楞严经啊？就是阿难将毁戒体嘛，就是阿难在这地方被摩登伽女所摄持了嘛，这就是淫心犯了呀。哎，以这个为首，所以后面说这个四种清净明慧的时候，说这个戒定慧的时候，最开始说的就是这个淫心。最开始就说的这个语气，但是呢，到其他这个经典里面却未必是如此，未必是如此。也就是这个地方呢，把这个淫心说得很重，或者说最开始以这个淫心为首，是因为阿难在这地方犯的是错了。从别的地方、别的佛经里面说的时候啊，有可能是从不杀为居首，那就是那个经呀，又有对那些人来说的这种角度，就是角度不同。哎，下面就是说的这个。四种清净明慧，四种清净明慧就从这个不杀、不淫、不杀、不盗、不妄，哎，这四个角度来说这个事儿。第一个呢，就是淫心不吃不除，尘不可出，就是佛制的戒律啊，以不杀、不盗、不淫、不妄语为四重戒、四重戒、四重戒。持戒的目的呢，是让心清净啊。梵网经里面就说是诸经以利身为先，观众生呢，皆具有佛性种子，故以不杀居首。哎，这就是他站的这个说话的这个角度不一样。我们这个楞严经是站在这个是什么角度呀？站在这个阿难在这地方，因为淫要破戒了，因为有淫要做错事了。哎，将毁戒体了，这在这个角度来说，那就是淫心不除，尘不可除。如果再在别的角度来说，那就是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都具有这个佛性种子，那你怎么能伤害或者说杀害这一切众生呢？你如果杀一切众生，这就是出佛身血了呀，出佛身血那是要堕无间地狱的呀。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以不杀为基础，所以说种种经典它都要说，都有说经的角度。角度不同，并不是说是它里面有种种违背，没有矛盾，矛盾在我们读经的人。哎，我们读经的人里面认为这有各种各样的矛盾，其实是你自己在那矛盾。所以说，故以不杀为己首，这是《梵网经》里面说的。但具体《梵网经》我也没有看过，这是我们经典里面是这么说、这么写的。而本经呢，收录的统收一代十教，修正理行因果，乃修正菩提之指南，是成佛正因，故以不淫居首。不淫居首，因为淫乃生死的根本。其实，如果要是要是按照这个从这个楞严经里面，从原经里文里面，从原经文里面，从四种清净明慧里面来看的时候，也就是说是你不要说是淫心不除，尘不可出；杀心不除，一样尘不可出。盗心不出，一样尘不可出；妄语不除，一样尘不可出，都是尘不可出。为什么在这地方就把淫心提出来了？说是这个，只有在这地方把这个淫心说的比较重啊。也就是说，这个地方都是以这个为首，并不是说是只有这一个这个是重要的，其他不重要的。也就是这四个呀，它都是一样的，但是以此为首，拿这个来第一个来说事，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楞严经是以阿难这样的例子来说的，是这样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后面说的这个也有这个道理，也有这个道理，但我不从这个角度来认，我不是这个角度认识的。就是你单看从经文里面，起码没有说到这个淫有多么这个就说是比杀心或者比盗心比不妄语它有过坏的地方。就是这四个呀，没有一个哪个好哪个坏，哎，没有说是这个分量重那个分量浅，没有这个说法。所以说以不淫为基础，因为淫欲乃生死之本，就是这个说淫欲乃生死之本呢、生死的根本呢，就说的是我们圆觉经上有那个话呀，就说是娑婆世界的众生呀，是淫欲心而正生命。就是我们的生命是怎么来的，就是淫，因为有了淫心，欲界众生就说的这个淫欲，哎，有这个淫欲心，哎，他才会改的这个淫欲，这个色身。就是从这个欲界来说，欲界九地他众生的特点就是这样，就是淫心淫欲心而正生命，有这个淫欲才有这个色身出现在这个世间上。 就是这个角度来说的。但是呢，你拿这个不盈举手就能这个来说，这个是彻底的这个生死的根本，或者把这个迎新作为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他从这个不杀不盗不妄的这个经文里面是首先是看不到这个。所以说，这个世界上的人呀，要了生死呀，必须要先要了这个迎新，迎新不出，尘不可出。这就开始说了，这就开始说了。是阿难，云何摄心我名为戒？什么？为什么我会说以摄心为戒呢？这就紧接着说，这是一句总说，就是总说前面所说的这个以戒定慧，因戒而生定，摄心为戒，因戒而生定，因定而发慧。这就说是前面一句云何摄心我名为戒，这就说的是总说，总说。总说为什么说摄心为戒啊，或者摄的是收摄的是哪些心行呀、这紧接着下面就是分说。第一个说的就是什么呀，若诸世界六道众生其心不盈，则不随其生死相续。你如果是心能不盈，那么就不会随着生死相续而言。为什么呀？盈心不出，有了这个一念盈心，就在这个因缘聚会的时候就改的这个色身起现了，或者就是在这个六道轮回里面，这个盈心一动，在这个中阴境界中有这个盈心动呀，就看到这些景象，它就随着这些景象啊飘荡过来了。这就说是生死就是这么来的，这就欲界众生都是这么来的。所以假使这个世间啊轮回的六道众生盈带了盈欲心，就不会随着这个盈欲轮回生死了。就说是我们这个生死的这个来源呀、都是在这个盈欲心这地方，这就是欲界众生的特点。有时候啊这个盈欲心啊，就说是修行过程中啊，他把这个看得太重了，就是这反倒成了一个苦恼了。为什么呀？就说是欲界众生难免如此，欲界众生的特点就是这样，你非要让他一下带掉不可能。但是你要知道久久修行必有效果，所以说这不是一个很快的一个程度，它是一个慢的它是一个过程。所以说不在这个上呀，就是没有必要过度的去苦恼，就是这个是你修行的一个里程，你应该有心地这种应该光明一点，或者是你应该有这种，也就是你这个心量应该广大一点，能容得下自己的这些事儿，就是都能容得下。但是呢，你也知道这些事终究会断掉，就是这个迎新啊终究会断尽。但是呢，这不是一时片刻的事，这也不值得急躁，所以说就说是这个地方就说是呀、佛在圆觉经上说，一切众生皆以盈欲而正性命，这就是欲界众生的这种特点。我们人的这个色身呢，就是因为有了这个盈欲心，就是这个盈心妄动，这就是生死的根本。所以说欲界呢，就指的是盈欲心的世界。包括了就是所谓的这个六界九地吧，主要就是所说的天人、修罗、人、畜生、恶鬼、地狱这六道。欲界众生呢，有生命、有肉体，就是因为这个有淫欲心。中阴身的时候呢，这个看见这个男女同房呀，淫心起了，这就是充当了这个淫心妄动了，当了这个第三者就是冲进来了，或者就是随着这个淫心飘荡过去了。因为中阴是以分大为主，其实分大为主，说分大的意思就是什么呀？心妄动呀，就是那个心一直在妄动，所以产生了以分大为主稀薄的这个身体。所以这时候很灵敏啊，很灵力啊，你一叫他某某某，他听到心一妄动就自然而然过了，他就身这个心道身道这个分这个身体很稀薄啊，这就说是妄动的这种特点。同房的男女呢看不见，男子这个在射精的时候呀，就把这个中阴身冲到了这个女子的子宫里面，这就说是投胎的一个过程，这就投胎了。所以在佛在入胎经里面就把这些过程说得很细，还有说了这个几天的时候，这个是一个囊一样，就像那个胶囊一样啊。到啥时候开始长眼睛了，长耳朵了，这些骨骼长起来了，毛发长起来了，这就是以七天一个这个循环吧，就是 第一个七天的时候什么样？第二个七天的时候什么样？哎，这佛在这个入胎经里面把这个说得很详细，那都是几千年前的事儿，到我们现在科学发达了，才把这个细细的开出来。就说是这个呀，佛在这地方的这个眼，这就认知呀，和我们这个众生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就是在这个地方都能开得很清楚，但是我们不知道呀，我们不知道，佛在这地方都知道。所以说这就是入胎了，所以要了生死呢，必须要淫心除掉，就是淫心殆尽，心不妄动，不妄动自然而然就断除掉了，自然不随这些景象跑，自然不会是产生这样的色身。所以说现在这就是，这是老人在什么地方讲到的，这是别的地方讲到的，然后正好这个地方讲就把它引过来了。所以说现在呢，大家都讲这个开放，哎，就是老人那时候在世的时候吧，就讲。当然现在呢就更开放了，连开放都不用讲了。为什么不用讲了？已经够开放了，为什么还要讲开放呀？以前是不开放，所以要讲开放。现在已经开放的过度了，所以讲这个一切都开放，赖得很。所以说这个淫心、淫欲心呢是不能开放的，我们不能像西方国家一样搞这个性开放。弄赖了也不好，还是传统保守一点比较好。所以说，这就说的是，这说的是心的事儿，不是说的这个事儿，说的这个心呀，是说的你这个心妄动呀，淫心妄动呀。那么到这个欲界的时候，越高的时候，像这种天界的众生呀，哎，他就是说是这个淫欲心越来越带，也就是从这个刀立天啊，这个夜摩天啊，或者是他化的化乐天啊，他化自在天啊，这些都是四天王天啊，他就是淫心越带所到的地位越高，就是在的这个天界的层次越稀薄。就像我们天人有些到有些地方呀，他就这个色身都没有这个色身，或者是他只有某些这个特征，哎，其他特征没有了，因为他不需要这样的功能了。为什么不需要这样的功能了？没有淫心了。所以他们的反映出来的现象不一样，所以就会有消逝叫报处呀，哎，这样各种各样的笑一下就够了，或者抱一下就够了，或者是两手一握，哎，接触一下就可以了。这也是他们的这个欲望的一个显现，不像我们众生，不像我们这个六道，不像我们这个世界的这个众生一样这么浓烈，就是他那个淫欲心是越来越淡，越来越淡。那么淫心越来越淡，身体也就越来越稀薄，或者越来越透明，越来越光亮，最后就变成光明了，这就到色界天了。这些色界天，到无色界天呢，这些通通都没有了，就空寂了，空寂了。所以说，这就是说的三界九地的景象。欲界呢，经由天界是由六层，欲界它有六层天呀，就称之为六欲天。那淫欲心呢，它就显示了六种不同的景象，比我们比我们这个人道里面的，哎，比我们这个人道里面的就更稀薄了。他就说的是受欲叫，就是受就是接触，或者是这个触受，交呢就说的是还是说的这个较高的是吧？或者抱就是抱一下，握就是握手，笑是哎，最后就是更稀薄、更清淡了，再也不用这个相视一笑了。哎，相视一笑，还有一个一笑在呀、啊。哎，这个笑一笑就觉得这个中意。哎，还有这样的这个是这样的这个淫心，到最后就看一眼就够了，看一下就行了。所以说是淫欲就越来越稀薄，也就是其实这个心妄动的程度越来越淡。第一层呢，就是四天王天。四天王天在佛经中来说呢，就是在须弥山腰。须弥山腰是大山，这是形象说法，只是打个比方。太阳和月亮呢，就是在围着这个须弥山腰来转。四天王天分东南西北四天王，这里的天人呢，还有淫欲心，哎，还有这个受，接受就是受欲，就是接受淫欲心，和我们人差不多，淫欲心还很浓，只是稍微带了一点。第二层呢，就说是刀立天，刀立天就说的这个33天吧。这天这层天的这个淫欲心又比这个四天王天又少了很多。男女呢只需要相交即交，这个太阳呢就在四天王天下照耀人间，上照刀立天。在这些地方呢，太阳升起来就是白天，落下去就是夜晚黑夜，一升一落就是一天。哎，所以说是到刀立天啊，还是这个太阳；到这个四天王天啊，也是这个太阳在照。再更上呢，就太阳照不到了， 太阳照不到了，所以说这些都是在这个太阳的这个同一个这个维度吧，这么说吧，同一个维度或者是同一个这个恒星体系啊，天体里面呢，第三层呢就是夜摩天，夜摩天是不论日夜都是明亮的，哎，就像这个一直都是明亮的，它是以莲花开为白天，它就不是在以日升月落为一天了，也不是以太阳转为一天了，它是以这个莲花开为一天，莲花合起来呢，这就是黑夜了。所以说这里的一天一夜那就很漫长了，这就是所说的这个夜摩天。夜摩天的银星呢，又比前面又减少了好多，少到什么程度呢？只要抱一下，哎，两个人先抱一下就可以，就像这个西方的人要见面要相视要这个礼貌，表现得有礼貌，那就见面抱一下，拥抱一下。第四层天呢，就是斗帅天了。斗帅天呢，那就迎新又带了，两个人只需要拉手就可以，这就是所谓的握，就是见面握手也可以，就抱也不需要抱了。第五层呢，就是所谓的这个化乐天，淫欲心这就更带了，只是相视一笑，哎，笑一笑就可以了。没贴出来吗？没贴出来，可能是有敏感词吧，那我就读一读吧，也不要紧。就只是相视一笑就行了，这就是男女相对一笑，碰都不用碰了，手也不用拉了。哎，这个前面的斗蛇天的时候还需要拉一下手，到这地方也不用拉手了，就两个人见面一笑，哎，这就是所谓的他们那个淫欲心的表现。第六层到了这个他化自在天呢，就是最顶上了，那就最顶上的天层，这地方的男女呢，两人笑也不用笑了，只是看一眼。哎，为什么呀？看一眼就是心动了呀，你心动才去看呀，你心不动你看什么呀？所以说就说的是起心动念，就说在这地方就是说的心动，所以说是这相对一看，哎，就是这个就好了，这就是所谓的事。所以说孝事交报处，或者是受欲交报卧孝事，都是这个淫欲心，这些淫欲心都断了，那就升到色界天了，升到色界天就是这个光明天了。就说是这个大光明身，这个再也没有这些我们厚重的这个欲界的这些众生的这种形象了，没有这些形象了，都是光明，都是光明。为什么呀？就没有这些淫心了，没有这些淫心，这就是直接是融化成这个光身了。所以说是再升到色界天，更把这个光身也空掉了，再往上那就到空界天了，空界天了。所以这就说了这个其心不淫则不随生死相续，就说的是这个欲界，哎，欲界九地就是这样的特点。然后呢，汝修三昧，你如果要修这个三昧啊，修这个正定或者是正道这个正定啊，要出这个尘劳，本出尘劳，你修三昧是为了干什么呀？是出尘劳，不是在这尘劳里面投吃投冒，而是从这个尘劳，从这个生死的大苦海中脱离出去，这就叫出尘劳，这是你出发心的这个本因，这是你本来的发心，发心是为了从这个地方解脱出去，这就是最开始修三昧或者是修正定的这个原因。那么淫心不除，尘不可出。你如果是淫心断不掉，淫心不断尽，那怎么从这个尘劳中脱离出去呢？尘劳里面脱离不出去，所以说是最开始修习修正定啊，就是为了出尘劳。但是呢，你如果淫心除不掉，那就尘劳还是不能出，出不了。纵有多智，你虽然有世智聪辩，虽然也能种明白种种的佛法义理，能种辨别种种的这些经论言教。禅定也能改得现前，哎，四禅八定的这些啊，你都能达到。但是呢，若不断淫，必落魔道。你如果淫心断不掉，也就是说在这地方根除不了，那必然会落到魔道。落到魔道是什么呀？上品魔王，中品魔民，下品魔女。就是别在这地方以为魔王就是坏的，坏的不得了。魔王就是那些所谓的柴定现前、纵有多智的人，这些人就是称之为魔王。为什么？其不断淫啊，不断淫，就是这些人出来是什么形象呀？那就是大善知识的形象，他也有禅定境界，也有世智聪辩，也能滔滔不绝的讲经说法，但是呢，其心不淫呀，他那个心呀，那个淫欲心没有断掉，没有心断掉，这就是落到魔王里面去了。哎，你看他好不好？你看这些人，他也能讲经说法，他也有种种的功夫，哎，这些都有，但是呢， 这个心带不掉，这就是落到魔王里面去了。中品魔民就随着这些人，哎，还认为这是善知识，认为这样才是正得解脱，这就是中品魔民。下品才是魔女呀，像这个摩登千女，这就算是魔女，这是最下品、最下品的。还以为这个摩登千女是什么那个了，就是这是最不入眼的，最不入眼的才是这样的人呐。所以说，此等众魔啊，亦有徒众，个个自谓称无上道。这些所谓的这个众魔王、魔民、魔女，也有他们的这个奉承者，或者也有他们的这个追随者。这些追随者都以为，哎，我有世事聪辩了，我也有禅定境界了，我也有禅定景象了，因心不用除，不用带，都能证得无上正等正觉，都能证得无上道。你看，这不就是所谓的魔王吗？这就是所谓的魔所说法。把这个金戒不贴了吗？金戒贴上来吧。三昧呢，就是说的至心一处，一心不乱。这里说的你要修三昧啊，是为了出离是有生有灭的这个尘劳，证到这个不生不灭的这个真如佛性。如果淫心不除呢，就不能出离生死。纵然悟得很多道理，有很深的这个禅定功夫，如果不断淫欲，那么禅定身压制念头不起，就如同这个搬石压草一样，失去草又生，最终必然会落入魔道。诸魔呢，根据力量的大小分为上中下三品，上品呢就称之为魔王，中下品呢就是魔王的眷属，这就是魔民魔女。诸魔还有弟子延续魔法，个个都自称证到了无上道。其实就是我们说魔的意思呀，魔的意思不是说是有多少不坏不好的形象，这些好像呲牙咧嘴的这些大恶魔来了，不是。一说到这个魔，好像就是自然而然成了这种见解了，并不是。就是我们在这地方说魔的意思，就是他那个执见不正，他那个认知不对，认知不彻底，这就是已经入魔了。哎，这就说是，尤其说到这个地方，就说是知见，说明心见性这个事，哎，牢牢的认为我明心见性了，我打开门来了，而且认为我打开门来见性了，就是圣者，其他人都是凡夫，这就是所谓的入魔了，就那个知见已经不正了，他当然是入魔了呀。哎，就说的是这些意思，不是说是有个什么什么什么恶劣的形象呀，并不是如此。即使禅定功夫再厉害呢，纵然你入的这个8万4千劫啊，充其量也不过是非想非复相处定。哎，也就是说我们前面说到这个色界天嘛，欲界天，上面说到这个四刀立天呀，这些他花天、化乐自在天啊，他花自在天啊，这就是所谓的这个欲界天。到更上到到这个什么呀？到色界天，这个什么呀？这上面说的是色界天，到上面说到这个空界的时候，说到空界的时候，就是实无边处呀，无所有处呀，非想非心非非想处呀，等等这些就说到空界了，就说到空界了。所以说是，纵然你入的这个非想非非想定，那还是世间的禅定，就是还在这个三界里面，还在这个欲界、色界、无色界里面，这就是还在六道轮回里面，你并没有脱离出三界去，你也没有从这个三界里面出去，就是还是没有解脱。所以说成佛呢，就说的是修成这个是活泼泼的活佛，并不是说是死在那里不动了。活泼泼的要在这地方起灵活妙用，并不是死坐在那里不动。死坐在那里不动有什么用处呢？前面讲到就是老人，这是老人在别的地方讲到的，就说是举的三车和尚的例子，就是说的那个窥基法师呀，窥基法师的例子。他没投胎以前是一个修道人，这修道人呢，入定一入定就是几千年吧，他功夫应该好得很，但是也不行，就是这种灭受想定，就是种种受想都灭尽了呀，没有用，这就掰石压草的功夫，失去草生反而更甚。那他就投到这个尉迟恭家，哎，这就说是玄奘法师路过的时候，看到这地方有紫云结盖，哎，应该有圣者吧，就敲引擎，看到这个把这个雪山呀，把这个雪扒开，发现这地方有个人，那么就在这地方敲引擎，让他出定，哎，出定了，他就问这个弘扬佛出世了没有呀？大概弘扬佛不知道是哪一尊佛，他就说是现在呀，已经是释迦牟尼佛都已经这个圆寂了，你还要等弘扬佛，你都已经错过了。 已经错过了，那他就没有办法。那他想听闻佛的佛法，就说是这个玄奘法师就是，那你就去吧，去往东去，开到这个高宅大院，你就进去投胎。哎，那就是皇宫大院家。其实他结果他走错了，走错就去到这个尉迟恭家去了，到尉迟恭家去投胎。哎，所以说是长大以后呢，还是着相迎来，闯下大祸了，被打入太庙。这就说的是尉迟，这个说的这个窥基法师的那个故事。他迎来后宫呀，结果就说是这些习气除不掉，还是一样，淫心还是除不尽，所以就要被打入太庙，要杀头了。但是呢，这他们当时的制度也有，就是说你要是这个犯了这样大罪，那出家也可以代替。哎，这就没办法，就是他非要出家，要么就被杀头。所以说尉迟恭呢，就是功臣，他家是封王的，要杀这个王子呢，就要先打入太庙。不过，如果是出家做和尚呢，就可以不杀头了，他就只好出家做和尚了。哎，也就是他其实也有这样的，这就是因缘，他就要出家有这样的因缘，他就不管是做了啥坏事吧，他有一个因缘可以让他活，那就做和尚就是一个因缘，逼着他非要让他出家，哎，这就是因缘。但是呢，女人越对好吃好玩的，他就带了三车呀，带了一车书，带了一车女人，带了一车酒，所以人称他为三车和尚嘛。人们就讽刺他，后来玄奘法师就点醒他的前身，他幡然醒悟，三车都不要了。这就是玄奘的大弟子窥基法师，后来能成就很高，就法相宗的第二代传人，就法相宗的好多这种体系啊，或者是这种阐述呀，都是从他开始发扬的。所以我们要活泼泼的做功夫，死坐在那里呢就没有用。真定呢就是对境不惑，就是前面所说的摄心为定呀。真正的定就是对境不惑，并不是别的。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心里面都不乱，什么女子到这个面前呀，都能心不动。再多的财宝呢，也能不动心，这才是真定。假如对境还起心动念，那再压下去，那就不是真定，因为还是有生有灭呀，一会起来了，一会又压下去了。通过对峙呀，这样的方法，这就是所谓的搬石压槽。所以说这样就没有多大用，没有多大。哎，这就是说的这个，淫心不除，尘不可除。这就说的是这个摄心为戒。哎，摄心为戒，它就从哪个地方来说啊？从四个方面来说，第一个就是说的是淫心不淫，第二个说的不杀，第三个说的不盗，第四个说的不妄语。这就称之为四种清净明慧，这都是为了摄心，以这个为重点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这就是今天说的这个三决定义。三决定义，时间已经过了，看师兄们有没有要说的，师兄们有没有要说的？我先下麦。
好的，谢谢刘师兄。看师兄们有没有啥问题？我这儿有一个问题，上品魔王，中品魔民，下品魔女，他这个上中下品，他是怎么标准是什么？他的条件辨别出来别人是上品魔王、中品魔民、下品魔女。
你那个声音太小了，太小了，听不大清。大概的意思，我听你说的意思就说是这个上中下品是怎么区分的，是这个意思吗？条件是什么？前面不是说了吗？前面他说了一个，就说是纵有多智，禅定现前。哎，那就这地方说了，怎么去区分上中下呀？就说是你这个多智和禅定功夫，你那个视知层面越来越高，但是呢，起心不断，那就是魔王；或禅定境界越来越深，更深的那一层境界，但是呢，起心不断处，那就是魔王。你要这地方呀，他也没有那么多的这个视知层面，他可能有一点花言巧语，有一点巧辩，他也没有多大的功夫，他也改造不了一批人，他就称之为魔民，或者更下一层的呢，就是魔女。我是这么理解的，就是从前面这个话来说，就是纵有多智，禅定现前，从这个区分出来的上中下，因为多智和禅定，它也有上中下呀，有这个上中下才分出来的这个上品魔王、中品魔民、下品魔女。哎，我是这么理解的。或者可以问问老师，问问齐老师，老师，这个上品魔王、中品魔民或者是下品魔女，它是怎么分的，或者是它的条件是什么？
这个好像是这样，要是按照这个经文里这个放这个地方啊，就结合上下文，按照这个，好像说的是程度。这不说了一个事情吗？这个事情的程度。上中下品就成那个就这种程度， 阿弥陀佛。
知道了，老师，知道了，知道了，老师。孙世军，说完了，说完了，看你有没有要说的了。
没有了，我就这个，你看看那个师兄们还有问题没有？师傅晚安，师兄们。